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哈，在这里也有，他就说天父是最强大的，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尊崇你的圣言，尊荣你，尊荣你的儿子，我们感谢圣灵，圣灵，我们感谢你，天父，现在奉耶稣的名，根据您的话，我们禁止捆绑本次研讨会期间的任何恶魔的表现或作为。肉体也将受到控制，父亲，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祝福你，你将在这里得到更多的荣耀。我们为这里所有敞开的耳朵和心扉感谢你。我祷告，他们只会听到你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是作者的一个祷告哈。所以这一课呢，就是讲了三大点，一个是辨明灵界、修直道路；第二就是认识魔鬼、认识自己；第三个就是魔鬼蛇神来龙去脉。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大点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辨明灵界，不落陷阱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真理至上，结合经验。这里就是作者就说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会。他说本想让大家举手的，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有份儿其中。他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就打算来这个研讨会？到坐在这个研讨会的过程当中，自己是否有遇到过阻碍？其实这是我们参加很多次，其他也都是有过这个现象哈。为什么呢？因为仇敌是不想他的计谋被揭穿嘛。他说我会，作者说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有些是我们个人的，有些是其他人的。就是作者他说我的导师萨姆尔博士，即使在他去世将4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被公认为是在魔鬼和驱魔方面的专家，是魔鬼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在不同的就是法庭案件中作为专家证人被传唤，他的证词成为什么证据？成为有些被告在恶魔影响或附身下犯下邪恶罪行的法庭判决书的依据。所以，萨马尔博士他在100多个国家见证过人被鬼附和释放。作者说，我曾在他身边受教，从他那里收集到了很多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超越圣经所说的，圣经始终是我们不二的首选。他说，我们的经历是基于对圣经真理的实践，就是我们从来不会把这个经验哈凌驾于圣经之上，也绝对不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经文。神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就说他要分享的一些内容。他说：“我们将首先向您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将以此为基础进行构建。这就讲了真理至上，还是结合经验的。那么第二是我们要端正思想，避免陷阱。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灵界，也不知道灵界是栖息着哪些灵体，更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很多其实都是垃圾。灵界有多种灵体。”他就举比例，那个，比如哈，他有天使、恶魔，还有其他。当然，他说在研讨会上，他会论及到鬼和魔，也会涉及一些在特别要求下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其他灵体，正如在其他灵界领域的事情是一样。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陷入以下的某一个陷阱。下面就列了6个，其实是7个的陷阱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陷阱需要我们去 避免的。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仇敌已经败了，但是他尚未投降。有人说，既然仇敌已经被击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他呢？尽管仇敌的确是被击败了，但这也并不表示他就此放弃。这个在临战勇士，我们大家都明白哈，这是一点。第二点，文明的国家鬼是更狡猾的。有人说，文明国家没有魔鬼，我们为什么要提起他？那么说这种话的人，可能正是他的里面有魔鬼的人。所以，文明国家有文明的魔鬼，比起在其他就是对这个魔鬼门户大开的地方，文明国家的魔鬼在某些事上相对是什么？更聪明，更狡猾。事实上，就这些年节，他就讲了，在美国就是这些魔鬼就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的嚣张大胆了。这是第二个文明国家鬼是更狡猾的。第三是要耳聪目明，正视现实 所以有人就认为根本不存在鬼和魔，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样的主题呢？那么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只能说他们对周围鬼魔活动的事实是麻木不仁。 或者是什么视而不见。那么说这种话的人是缺乏什么呀？生活的现实。这也正是当下的大问题啊！他讲这些人们，尤其是那执政的人员哈，他们是不接受邪恶和邪灵存在的事实。所以我们要耳聪目明，要正视现实。第四个，脱离无知，绝非虚构。有人又提出什么呀？就是魔鬼不过是未受过教育之人的虚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那么这只能表明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可能是很无知，因为你虽然受过教育，但是你可以在这方面你是无知的，对吧？魔鬼的最大招数是让人相信他并不存在，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是魔鬼的招数是什么？他就是想让我们相信他不存在。所以不以为然，被我正中下怀。就有人说魔鬼只是错误的一个思想，啊，这就是错误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拿他说事儿呢？他说，如果你这么想，也正中魔鬼的下怀了。他就是想让你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嘛。这样他就可以藏身暗处了。那么魔鬼让我们掉以轻心，不以为然，他藏身暗处是不是就来，搞破坏？就是这样子的。那么第六个就是我们要直奔主题，斩草除根。有人认为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必须研究魔鬼才能战胜魔鬼，这也是不正确的哈，一定要把它研究透。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必须彻底研究所有鬼魔的运作系统，搞明白他们各自的名字，那么管辖内容和区域，什么这个门儿那个卡的，还有你必须先把这个赶出去，然后怎么样才能对付另外一个等等的说法，不。根本不需要，所以我们看作者怎么说。他说：“我基本上同意说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同意，但是不是他们定义的那样，而是什么？因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回溯到哪里？伊甸园发生的故事。很多时候，他说我们是怎么样对付魔鬼，就直接对付魔鬼，而不是在中间环节打转转。就是你得到了根，你就会得到果实。”如果你把根除掉，果实就会随之而去啊！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是的，你在中间打转转，那魔鬼还没除去，你就是直接得到了根，你就会得到了果实。你就把根除掉以后，那果实就会随之没有了。还有人认为我们必须研究魔鬼，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名字才能赶走他们。这也是同样的陷阱，其实这又是个陷阱哈。所以你不需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么圣经曾经有过一次记录，什么？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有许多鬼进入它里面，所以你不能根据一次的性的事件来建立一个教育啊，它必须发生在两三个事件中，就如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某些事情之所以如此发生，是有具体原因的，所以就让我们不要根据一次信件就来定义它哈。所以说，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纠正错误，我们要伸张正义。所以我相信还有更多的陷阱。”但是以上的这几点陷阱，其实也足够作为基本的参考了。那么在这次会中呢，他说你会看到圣经说什么，没说什么，你也会看到圣经中的事实，也会看到人类的观点和猜测被当作事实的地方，就像在医治方面一样，其实我们的魔鬼学的神学大多就来自于失败的神学，有些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就是我们会将作者就说哈，将某些一些教导与圣经的教导，它是。对比的哈，他说我们尽量不点名，因为我们并不是想反对人，但是我们必须纠正什么呀？纠正错误的教义，伸张正义，正确的教义。如果有时不得不提名，或者不小心说漏了嘴哈，他也说在此敬请大家原谅啊。这个就是第一大点，就是要辨明灵界，不落陷阱啊。也讲了六个陷阱，实际上七个陷阱哈。那么让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要认识魔鬼。我们也要认识自己。这次驱魔赶鬼研讨会是该系列的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他说我们还会有第二部分，将在个人的层面涉及是更多的内容。你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具体具体的运作。那么下面就是对魔鬼认识的戒严，谁的课程的开展，我们会提供圣经的出处，它都有圣经根据的哈。我们来看第一点，揭开面纱，识别魔鬼。堕落的天使是有大能力的，大家都知道，因为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嘛，他有大能力。在诗篇103篇20节说，天使有大能，即使堕落的天使也有大能。那么第二，带头背叛，败局已定了，败局已经被定了哈，所以他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他怎么样带领了1/3的天使就背叛了神，不确定具体的数目，但。 知道堕落天使的比例。耶稣已经什么呀？打败了他。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呀？我们要巩固这一胜利。耶稣已经胜利了哈，我们要巩固这一胜利。他说这个研讨会，我们是站在什么呀？得胜的立场上非常关键。我们就是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得胜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恐惧的角度。所以有很多人啊，一说到魔鬼，非常的恐惧害怕。不是的。他说：“作者说，我喜欢营里克雷纳对此的说法。他说，神向我们启示真理，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什么？装备我们。是的，非常的好哈，是为了装备我们。我们会将我们已经得胜的真理，已经得胜的真理展示显现给大家。因此，我们的确是什么？站在了什么？基督得胜的位置上。”啊，我们这非常要明确，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位置上。第三个就是擅长骗术，趁机伤人。有时啊，也许你不觉得已经得胜了，对吧？甚至你觉得自己是被打败了，但是你仍然是站在得胜的地位。这个临战勇士也讲到这一点哈。所以他在你的生活中是个什么？非法的入侵者，非法。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抵挡，把黑暗退去。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抵挡，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要这样抵挡这些仇敌。他说，我们知道，如果给仇敌机会，那么魔鬼仍有能力造成伤害，因为他在任何信徒的生活中都没有权柄，他在我们任何人的生活是没有权柄的，因此他必须用什么呀？欺骗来获取优势，因为他已经败了，所以他的什么呀？他就用欺骗啊来获取优势。那么第二点就在基督里，我们要显大基督。第一个长身基督，我们要运用权柄。那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拥有基督的权柄和对抗魔鬼的势力，包括什么天使、恶魔、罪恶、疾病、贫穷，我们都有这些权柄来对抗这些东西。无论从个人一面还是从团体一面，我们都有什么呀？我们都有耶稣的权柄来对抗仇敌。耶稣的权柄不是自己的权柄。换句话说，魔鬼不会听我的，他服从什么？我是因为他服从我们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有耶稣的权柄，就是我们越长生在基督里，越献身于基督，那么魔鬼就会越快越听从我们的话。有人说你不要跑出基督哈，你跑到基督外里肯定是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怎么样？越隐藏在基督里面，越献身于基督，那么魔鬼就越快听从我们的话。所以要长身基督，运用权柄。第二个，彰显基督，刚强有能。就我们的仇敌是什么？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就是我们的对头，所以始终是与我们作对的。所以他就是什么？吼叫的狮子。你看吼叫，大家去想啊，什么叫吼叫的狮子？但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吞吃，他必须到处去寻找可能被吞吃的人，是寻找可能被吞吃的人。妙就妙在神也在寻找，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加强那些心中纯全向着他的人。所以魔鬼在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神在寻找他可以在他里面显示自己强大的人。显示在神的里面显示自己强大的人，如果你在神的里面坚强，魔鬼就可以通过，你强大的展现自己，魔鬼就无法吞吃你了，对吧？很简单，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什么呀？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坚强，显示强大，那么魔鬼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第三点，保持圣洁，你就自由的释放。一个被鬼附的人，更好的说法是一个被魔鬼影响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那影响占有他们的魔鬼的特征。就说有个人被魔鬼影响的话，他肯定是能够表现出那些魔鬼的特征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被附身的程度，取决于他受到魔鬼的影响程度。这意味着他可以增长，也可以减少，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人。我们学到了一件事，就是即使你听到了魔鬼的话，你服从了魔鬼，但是即使你已经服从并与他同行多年，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说什么呀？不被魔鬼影响的程度，就根据萨姆尔博士的经验和教导，哈，人被鬼附的程度，它是可以分为什么七个等级，或者说七个步骤。那作者说，我基本上是同意这种观点的哈，可能有少许增减。按照他对鬼附的分类，达到了第四级被附的人，那么就是通常需要有人帮助他能脱困。 那么，这个人如果到了第七级的话，人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是被关起来了，或者是在接受治疗当中，取决于人已经进入第七阶段多长时间。就是你，就是进了第七阶段，也看你的时间长短哈。达到第四级以前，人们自己可以轻松自救，但是就算到了四级，仍然可以自助，只是级数越高，被负次数越多，难度怎么样啊，就会越大。啊，他也说哈，他当我们完成这个研讨会议时候，你就可以分辨出对方被鬼附的级别，但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看看作者的目的哈，就是不论被鬼影响到什么程度，哪怕是你到了第14级，前面说的第七级都成那样，但哪怕是到了第14级，我们仍然能够帮助他们得自由。哇，能仍然能帮助。他说，即使是最年幼的基督徒，也比最强大的魔鬼更强大。即使是最年幼的基督徒，也比最强大的魔鬼更强大。但重要的是，他们要认识基督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啊！认识基督在他们里面和自己在基督里谁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谁。所以是就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是说，你不能再被鬼魔鬼捆绑的时候，你把魔鬼从别人身上赶走。所以就是，当我们被魔鬼捆绑的时候，你要想赶别人的魔鬼是不能的哈。记住，如果你正在受缚于什么，你说你很难帮助别人脱困的。在属天医治的训练中，谈到了属天医治能力的15个那个秘密，大家都知道哈。其中一条就是什么呀？洁净，保持洁净。啊，作者说我已经强调到不能再强调了，就一直在说洁净，就是你生活中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魔鬼都可以用来占你的便宜。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任何不是属神的东西，他魔鬼都可以来，怎样？魔鬼都可以找机会来怎么占你的便，占我们的便，就这意思。所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基督教。当我说新的基督教，就是指初期的基督教。古老的基督教对现在的人都是新的啊，人们看不到当初教会真实的模样，这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对神的委身。对神的委身，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都要过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仅仅来到教堂啊，期望你啊，我来到这里，我得到修复，然后我回家后又重操旧业。圣经说，愚昧人重复以往事，就像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所以要得洁净。保持洁净，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更好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好，这个就是当我们保持圣洁、过自由的生、过那个洁净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释放。那么第三个，人类的思想，撒旦的本性。关于撒旦和魔鬼，圣经直接提到撒旦有200多次。撒旦第一次与人类接触的记录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里发生在亚当、夏娃和撒旦之间的故事。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过的陷阱之一。人们说，哦，魔鬼只是一种想象，魔鬼并不存在，是没文化之人的无。鸡之谈，全是人的幻想，诸如此类的圣牛，他说甚至连圣牛都不是，全都是谬误，全都是错误的。我们有对此类错误的杀手锏。耶稣当年从人们身上驱逐出去的，并不是某些幻觉，而是真实的灵体。他没有认为那只是错误的想法。然后将其驱除出去。如果他真的只是将人头脑里的错误的思想赶出去，那么他就参与了欺骗。所以，因为他让人们认为自己真的被魔鬼附身了，人们说那是因为那些人以为自己被鬼附身了。他说不不不，医生不会根据你以为自己有什么病而给你下药方，对吧？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是一切不敬虔之物的首领。他说：“我希望哈，作者说能够先稍微理清一下人类的思想和撒旦的本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与物性是如何被蒙蔽的啊！人类被蒙蔽，一个未得救的自然人有撒旦的本性，所以他甚至不必被附身，他就能做魔鬼的工作。看吧，如果是一个未得救的自然人，他本身做的工作就能做魔鬼的工作，所以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一定都是灵在做。未得救的人已经被撒旦占有了，他们拥有撒旦的本性和性格，会自动按着撒旦的旨意行事。这就是所谓的恶，也就是魔鬼啊，就这个。那么第四个就是说，魔鬼 还有个鬼魔，狼狈为奸。那么，撒旦在圣经中有许多的名字，哈，就是他说我们将在本次的教学中查看所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用法以及原因。我们必须首先陈述一些一般的事实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魔鬼，就是魔鬼，就一个魔鬼，但是有很多的鬼魔啊，反过来的哈。魔，他这个魔他只有一个，但是鬼有很多。他说鬼就是邪灵来的。第二个，魔鬼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撒旦。那么，在英王钦定本新约圣经没有用"鬼"，而是用"众鬼"一词。相反，他用了"魔鬼"和"众魔鬼"这个词，或者是用"灵"或者是"诸灵"。啊，你看。那么，当你看到使用"灵"这个词，就是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将它与神的灵啊，有神的灵，还有人的灵或鬼的灵，我们要区分开来。他这里就讲到最常用的这个灵，它是指什么？指带邪恶生物的词，就是污秽的灵。他说该词在新约中使用了22次。他说我们将详细介绍它的含义。他说今天呢，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普遍，就是污秽的灵。撒旦这个词呢，他说它是源自于亚兰语。与带有定冠词后缀的第4566号词是相对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呀？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魔鬼，所以他名叫魔鬼，又叫什么？撒旦，所以撒旦他就是魔鬼。啊，魔鬼就是一个啊，有很多的鬼魔。那么第二个就是假神当道，控告诽谤。魔鬼一词有多种含义，一个刚才也讲了，就是什么？指魔鬼撒旦。对吧？就魔鬼撒旦，他就是诽谤者或诬告者，特别是就指撒旦，意味着一个对头或反对。他说，詹姆士国王本翻译是诬告者，啊，魔鬼啊，诽谤者。那么魔鬼的主要行为就是什么呀？就是控告和诽谤，控告诽谤。所以马太福音4章1节也说，就是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里的魔鬼一词就是用什么呀？就是诽谤者的意思。所以第二指一种较低级的恶灵啊。刚才第一个就是指魔鬼，就是撒旦哈。第二个就指什么？指较低级的恶灵，他们称之为什么鬼魔或鬼这两个词呢？就是字面意思是恶魔、狂魔或恶魔般的存在，这些是在新约写成之前和新约时期使用的称呼，所以他们被用来表示神明或小写的神，意思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假神。但是有一点哈，注意，假不意味着是不存在哈。他就举例，1张20美元的假钞，它是存在的，对吧？所以它只是没有真钞的价值，它不是真的。这是使用的鬼魔，实际上是个神灵或神明的术语，与罗马诸神、希腊诸神以及当时所有不同的万神殿的神灵并称。所以，马可福音第7章26节，叙利亚腓尼基妇人求耶稣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就这个鬼啊，就是这个词在英王钦定版中翻译就是鬼魔。啊，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所以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逐一讲述。好，这个就是第二点，第二大点，认识魔鬼，我们也认识自己。第三个是鬼魔，魔鬼蛇神来龙去脉。第一个，撒旦的起源是被造完美的。那么在以西结书28章，从这章开始，我们可以一窥撒旦的起源。大多数人对此都有所了解。他说我会进行的比较快啊，给你经文参考。你们需要回去查阅。有些人像在其他的任何交易一样，想要对此进行争论。他们说以赛亚书有段经文是指什么某个特定的人，并不是在说撒旦。我们很快会去看那处经文。显然那家伙有些特质不可能适用于人类，只适用于路西弗，就是撒旦。他说我们要理清这些事实。我们说耶稣是神完美的显现，而以赛亚书中那位就是撒旦的完美化身。现在来看以西结书28章12节起，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举哀，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完美全备，满有智慧，全然美丽。实际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一个人被认定为撒旦的肉身。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 黄玉、金刚石、黄碧玺、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红玉和绿宝石。带着黄金，又有精巧的鼓和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召之日预备齐全的。那么，我们看从这句经文可以证明他不是人，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直接被召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证明他不是人啊！作者说不是亚当的后裔哈，他是直接被造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间查出不义。这只是个引子，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更深入的探讨和分享。他这里讲了这个撒旦是被造的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私欲泛滥，必行不义。特别要注意这里哈，就有人说，既然撒旦是被造他是被造的哈，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完美的，那怎么会在他身上发现不义呢？因为个体会被自己的私欲所吸引，那么一个人犯罪不一定是受到魔鬼的诱惑，对吧？圣经说得很清楚，但个人被诱惑、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他甚至没有说魔鬼引诱你，而是说你被什么自己的私欲引诱了。私欲的意思是什么呀？私欲的意思是无度的欲望啊。我们看人的欲望就是永远填不满一样，超过正常需要的欲望是魔鬼在引诱。但是很多时候你呢允许自己的私欲泛滥，就是你自己同意了。因此，确保安全的关键是什么？就要杀死那些私欲。圣经也说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这就是你安全的保证。所以，我们安全的保证就是要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私情、邪情私欲，我们就是要钉十字架。当你活在世界中，你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就会受到保护。当你去同一个地方，你可以在神的庇护和保护之下，也可能也出离了神的保护。那么在同一个地方，这合理吗？所以这一切都与你是否与神同行有关，与你是否杀死了自己的私欲有关。所以我们在课程中会更深进入罗马书第8章所讲，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那我们怎么样致死身体的行为？就是靠的灵靠的灵致死，那就必要活着。是。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没有魔鬼，我们就不会有问题。直到你成为魔鬼，如果你不杀死肉体的那个行为，你就会变成什么呀？魔鬼，有道理吗？因为他本来是完美的，却变成了魔鬼。尽管他被造时是完美的，但在他里面却有什么呀？自己的私欲。他看着神说：“我想这个，我想要那个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里就败坏在先，是必有骄傲的。那么，以西结书28章16节，因你贸易很多，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你犯了罪。所以我将你当作污秽之物、俗污之物，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将你摆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我们就是神手下的君王和祭司，神要把他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耶稣是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践踏蛇和蝎子。罗马书16章20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继续18、19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义，亵渎了你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众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因你惊奇，你令人惊恐，永不再存留。这说的是时间的尽头哈，我们称之为是把它扔进了什么呀？无底坑。注意这里说，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说明魔鬼自己体内的东西毁灭了他自己。中文叫什么呀？叫欲火中烧。换句话说，就是你咎由自取，自掘坟墓，你将灰飞烟灭。我会用你做例子，你的下场将成为其余的警戒。这里"惊恐"一词，并不意味着让人感到就是恐惧，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他将作为一个示范，这个仇敌，对不对？让人产生敬畏，警告人们不要走那条路。 他的结局是让人惊恐的啊！仇敌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到无底坑。所以败坏之心就是必有骄傲。所以第二点就是明亮之心从天坠落。第一个，心里充满，口里说出。那么在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撒旦起源的信息。12节起什么？明亮之心，明亮之心就是指路西弗啊，那个天使，清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注意，他曾功败了列国。你心里曾说，魔鬼在心里说什么呀？就像那血漏的妇人啊，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话一样啊。我摸到耶稣怎么样，我就痊愈了，是不是？大家注意到了没？要明白，不只是口里说出来，在心里说出来的话也算数。看吧，我们心里说出话，同样要在神的面前承担后果，就说有的人说口里不说，心里说，但是你心里说的话也要算数，而且你心里说的话也要在神的面前承担后果的。所以他说，仇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这是他心里说的，神在此也记录了他说的每一句话，然后跟他对证说：“这就是你说的话。”他首先嘴巴没说，心里说记录了。人说的话都要被记录在案，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看到没有？是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所以，我们每人都要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那我们学了这课，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警醒。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保守我们的口舌心理。第二，赏罚在我，我必报应。提到犯罪，不要再说哦，反正都有宝血遮盖这类的话，因圣经从没这样说。基督再来时将赏善罚恶，他说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清楚是按行为，好的坏的都要计算。如果参孙知道这一点，他会活出不同的人生。现在你知道了这一点啊，你要如何活？所以说，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要活出一个什么呀？不同的人生啊，不再一样。那么第三个就是战略藐视，战术重视。15节起，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会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他们要留意看你。问说：“那使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其诚意倾覆，不释放被囚者回家的，是这个人吗？”换一句话说，当神把这个仇，把这个，把他们扔进了无底坑，撒旦，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要向坑下看，就是我们从上往坑下看。从技术上说，你是在地上往地底下看，你要眯起你的眼睛往下看，然后说什么呀？哎呀，这就是造成这一切麻烦的根源吗？就这么个玩意啊，怎么就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经文中的语气在告诉我们不应该听信他的。很轻视他的，是不是？看清楚，轻蔑他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他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要别给他机会，否则仇敌他也会趁机杀人的。这是第三，所以说我们要战略要藐视他，但是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第四个，魔鬼当道，就是如坟场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看撒旦做了些什么，他使地颤抖啊，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其诚意倾覆，不释放被囚者回家。他如何使世界成为了旷野？当初我们知道神创造的是一个花园，等撒旦开始控制世界，各种灾害接踵而至，万物开始凋零，逐渐死亡，成为荒场。很难想象亚当和夏娃一堕落，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地球上的生命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摧毁了诚意，不开放牢房，也就是它将人俘虏了，把这俘虏人关进了囚牢，不放他们出来。所以，这就是魔鬼当道，就像那个坟场一样的。所以，第三是撒旦堕落，全军就摔地。只要他堕落了，全军就会摔地。那么，邪恶的一体借人行凶。那么，从启示录12章7至9节，我们来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关于撒旦堕落的信息。天上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被什么摔下去。 他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他是谁了，是龙，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啊！他跟我们中国说那个龙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名号都集中于一体，也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欺骗来统治整个世界的。你看，他就是欺骗。所以他是什么？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怎么样？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什么呀？摔下去。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亚当和夏娃向他屈膝吗？因为即使他被扔在了地上，他也无权控制大地，他没有权的，知道吗？除非有人拱手相让。所以从十节起，他听见，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怎么样摔下去了。所以撒旦是通过人来做事的。”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做，他必须要通过人做事。你还记得当那个扫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耶稣啊，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向那个扫罗显现，就问啊，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耶稣与他的跟随者是如此紧密的结合的，以至于他说，如果你逼迫他们，就是在逼迫我。这是同一件事情。经文说，撒旦日日夜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好吧，我们可以说他有机会亲自到场控告人。但是自从撒旦被从天堂摔到地上，他没有看到，没看到啊，说他还有机会回到天上。只是我们在约伯记哈，我们看到了一些类似的描述哈。所以神有时也许给他一些机会。但是撒旦控告弟兄的首要方式，我们知道是通过人控告哈，因为他能把这些话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们的脑海里，然后通过他们人说出来，到神面前是控告弟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他借着人行凶啊，撒旦哈，他自己他借着人说出这些。那么第二是大限将至，穷凶极恶。那么魔鬼呢？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是不多了，所以在启示录12章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欢乐，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晓得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从魔鬼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且越来越短，所以他就会什么大发雷霆，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糟。所以天使尽职，安守本分。那天使长，我们都知道米迦勒，他没有攻击魔鬼。犹大书9节指出，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是争辩，为摩西的身体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对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米迦勒没有对撒旦发火。所以仇敌善于伪装，极具欺骗，所以人们对撒旦有各种不同的想象和描述。以前就更多哈，现在相信魔鬼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谈论魔鬼的次数也越来越少。那么传教士们过去也经常谈论他，称他为什么雪翘脚、甘草叉之类的东西，把他描绘成一个什么有尾巴、有脚的红色生物，诸如此类。如果真是那样，谁都能一眼就认出并抵挡他。如果真像他说是，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哈。但是按圣经的描述，他非常的漂亮，而且天使可以变装，就是所以说非常具有欺骗性。就是我们，他说作者说，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他就说约瑟夫史密斯相信了一个假作光明的天使啊，导致了一个错误教义的诞生哈，甚至是一个邪教的诞生，就是摩门教，这就是他的产物。所以他未必每次以魔鬼的身份出现在一些国家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啊那个撒旦嘛是仇敌们，但在其他国家他会伪装自己，有些人不想接受以上经文作为魔鬼起源的证据，但是作者说在我看来哈，撒旦的起源并不重要，但是我真的不在乎他从哪里来，以及他发展的历史。我们只是列出经文对他的一些描述。重要是什么呀？我们看到什么？他的结局，我们也是一样的。最重要是现在和未来。我相信以上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深入的了解，就是撒旦的特征和运作。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他的结局哈，他已经被摔下来了哈。一党结局进入永火，就是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结局。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所说，然后他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注意，这里是耶稣在对人说话。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入永火。永火的意思是什么呀？永火的意思就是永恒的火，不灭的火。”他说：“我知道这里的神学很奥秘，但仍然是永恒的火，是永久持续的火，不是暂时的火，是永恒的。但是有些人他不相信永恒，所以他们不相信有永恒的地狱、永恒的火。有两点，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据第一点是什么？他们相信天主教的所谓炼狱。其次，他如果那火不是永恒的，那你的救赎是不是永恒的？”因为这两处用的是同一个词，如果你否认这里的永火，你就否认了永生。其实耶稣在这里的话，他说得很清楚，这是耶稣说的话。说到永火，我们说地狱，地狱在技术上并不是归，就是最终的归宿，它有点像就县城里的那个监狱啊，县监狱啊，在人们被关进联邦就是监狱之前呢，会一直被关在县监狱。我们说的地狱、火湖等等，在希腊语中呢，一般叫做叫什么？就是更多意思就是类似县监狱，是一个临时关押的地方，直到最终审判。所以他们将投入永恒之火，永恒之火从来都不是为人类的，而是为什么呀？魔鬼和跟随魔鬼的那些天使们准备的。人们说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把一个人扔进火里遭受那样的折磨呢？我们要知道，那不是慈爱的神之所为。爱的神提供了什么解救之路，给我们的路，但有人却什么呀？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还在撒旦里，而不是在基督里，所以他们才会跟着他们的神去到他们的神归宿，就撒旦的那边。有人说自己不算太坏，那要看你跟谁比，你跟人比也许还不错，但你不能跟人比，你要与谁比啊？与神相比。神说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要对齐的。当人们端正了态度，认识到自己不完美、不圣洁时，就会说：“我需要基督。”所以，我们每人都需要基督，需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你就会进入基督，进入基督。这意味着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你正在走向什么？完美和圣洁。你的灵已经圣洁了，我们知道。但是你在外面也要成为圣洁。圣洁说，举起虔诚的手，随处祷告，不是说举起圣洁的灵，是不是？你不是举起你的灵，你是举起圣洁的手。好，这就说我们在外面也要圣洁哈，我们的灵都已经圣洁了。这是我们要做的。好，马太福音25章44节，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么预备意思是什么呀？就准备、提供或做好准备。魔鬼他就是诽谤者，就是指撒旦啊。那么 KJV 翻译诬告者、魔鬼、诽谤者，说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天使他的天使现在我们称之为天使，意思就是使者，特别是天使或灵体。天使一词可以指人，真正的天使是真正的天使、牧师、使徒、灵后12章7节可能是指鬼第五，精于攻心，投人所好。那么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的超越，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使者夹在我的肉身上，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经文说有一个撒旦的天使被指派攻击保罗的肉身，注意是攻击他的肉身，不是他的灵。肉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指身体肉身，但圣经说到肉体时，通常是指一种只关心肉体而不注重灵的魂质状态，顺从天然而不顺从灵。圣经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人不可能不在肉身中行走，所以他说的是属肉体的思想。所以上面经文中"肉体"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肉身，人的身体。保罗的肉身被一个撒旦的使者攻击，撒旦的使者不是疾病，是个天使，他被派来干什么？来折磨保罗。现在给出的理由是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人们以为，以这句经文为参考，神说允许这件事发生，所以保罗就不会自大或高傲。如果神这么对待保罗，那他也一定会这么对待你和我，因为他不偏待人。他这么做可以使保罗谦卑，就可以使我们 怎么样？也这样也可以使我们谦卑，但事实上是什么呀？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免得我超过度量的范围，意思是我现在是在一个领域里，我有什么呀？我的权柄，我在我的范围内。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深入分享这些内容，这只是稍微提一下。记住，魔鬼和他的鬼魔师是大师级别的分析师。所以，我们他说他们会观察和剖析自己的目标人生，会尝试用各种诱惑来引诱目标，留意目标的反应，记住那些诱饵对目标有效，哪些方式无效，并且会每隔一段时间回来检查目标的状况，比如看看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或心态是否有什么变化。他们无法读懂人的心思，除非他们把某种想法先种植在人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心术大师。所以我曾经说过，烟酒和毒品，它从来对我不构成诱惑啊。作者说，我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怎么吸引，甚至没有被诱惑过。听好了，有人向我推荐，但对我不会构成诱惑，你明白吗？你说那不是魔鬼在引诱你吗？不，当你被自己的，你看这又讲到了欲望牵着鼻子走时，你就会受到诱惑。所以他试图找到你最你喜欢的东西，这就是他可以利用的。他会建议你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然后看你是否被诱惑去做那件事。他会发送一些想法，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会想这是从哪来的？因那不是你，那是仇敌魔鬼的建议，看你是否会被诱惑。有道理吗？这是很简单的测试方法，这告诉我们怎样测试这些想法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就是有时候告诉你，那不是来自你，是来自魔鬼。那么有时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辨别。说仇敌他的伎俩就是精于攻心，投人所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啊。这就是第一课的哈内容哈，有点超时了啊，就讲到了一些陷阱啊，让人仇敌最大的招数什么，就相信他不存在，是不是用欺骗来获取优势？所以我们要保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特别是那个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钉在十字架上啊，过圣洁的生活。在基督里，这就是今天第一课的课程。谢谢大家。我第一课分享到这。